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主俾我有机会再嚟到大家当中，同大家一起嚟到去敬拜上帝，嚟到亲近佢。我礼拜三晚咧就喺香港飞翻嚟美国，咁就喺个过程当中咧就迟咗四个钟头。咁啊，啱啱落機咧，咁就有機會就著咗部手機望一望，咁啊發覺咧牧師揾我，咁其實就啱啱落到嚟，啱啱翻到嚟咧就其實好多嘢要做嘅，好多我離開咗成個月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就睇一睇，咁我於是乎我就喺個 message 度咧就同牧師講。我听日先睇你嘅 email 啦。咁咧就咁点知就我再因为咁嘅缘故咧，我就滴地起心肝就真系就去望一望 email 喺飞机里边嘅时候咁啊睇到，咁啊知道咩事咁所以咧，其实就啱啱好嗰时咧，其实牧师已经喺三藩市嘅机场啦。咁我啱啱我仲喺机里边咁啊！上帝就今日将我带到嚟大家当中，所以咧我啲 jet lag 都未过嘅，而家希望咧都系好清醒啦，我同大家一齐去思想上帝嘅话语我今日咧拣咗一段咧，同大家嚟到去思想关于耶稣基督降生嘅经文所以咧就我想同邀请大家同我一齐读啦，好嘛？我读双节。请大家咧就读单节，马太福音嘅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嘅事记在下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来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籍先知所说的话。若失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好熟悉，是吗？都唔知睇咗几多次啦。通常呢当我哋去睇圣经嘅时候，一啲好熟悉嘅经文呢其实系一个困难嚟㗎。点解？就因为当我哋好熟嗰段经文嘅时候，我哋自以为已经好知道嗰段经文讲啲乜嘢，所以当我哋读嘅时候，就好快脆将我哋已经知道嘅就读喺段经文嘅里边，难以再有新嘅领受同埋启迪。因为咁嘅缘故咧，所以今日我哋喺上帝嘅面前，我哋要有一个谦卑嘅心，求主咧俾我哋有一个嘅聆听嘅耳朵，有一个敏锐嘅灵。求主张开我哋嘅眼睛，打开我哋嘅耳朵，以致我哋能够睇得到、听得见。让我一齐有祈祷好吗？亲爱主，我哋就嚟到你嘅面前，我哋投靠你。你系我哋嘅主，系你同埋父上帝透过圣灵将呢段经文记录喺圣经嘅里边。你要透过呢啲经文对我哋讲说话，昔日同我哋讲说话，今日都要同我哋讲说话。所以我哋要恳求你俾我哋一个谦卑嘅心，我哋去听，我哋去等候。主，你系以马内利嘅主，求你今日喺呢个时候就喺我哋身边，喺我哋嘅心里边，祈祷奉主名求。阿门。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由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呢，是很详细的来到罗列出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作者马太就要在族谱里面去作出追溯，让读者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乃是大卫的子孙。看家谱呢其实不容易的，尤其是家谱所记载的那些呢冚唪唥都是我们不懂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很快脆就读完的，一个名一个名一个名一个名很多时候呢其实读完了之后呢都不知道自己读些什么。不过呢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有所不同。因为马太福音的对象呢是被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他们的角度来去思想。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就当他们这些犹太人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在读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浮出浮起在历史里面不同人物的一些的事迹，一些的传说。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他们就会发觉呢这个就是他们的根来的。他们会一路看的时候，一路默想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会讲阿门，他们的心里面会讲是的。他们会见证所写的是一个事实。所以呢马太在第十七节那里呢他就有一个总结，他说呢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所以有三个十四代的罗列，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很想帮助读者呢来去感受到上帝的拯救的计划呢其实不是急走章的，是一组很周长的计划的。十四十四十四，当然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那些数字是有意思的，不过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多讲。上帝的拯救大计是一早有计划的。而在这个基础之下呢，马太就开始述说耶稣的故事。如果我今天在这里问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角是谁，你会怎么答？是不是约瑟？是不是耶稣？是不是上帝？还是人类？我希望当我们看完这段经文之后，我们会有答案。约瑟是主耶稣的父亲，而在圣经里面记载关于约瑟的事迹是少而又少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及约瑟的总共有九次，第一章讲了五次，第二章讲了四次，是这么多了。所以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去多认识多少少约瑟。今天跟大家分三点来到思想这段的经文。第一点，在人心灵的紧密处，在人处于左右两难的内心交战的时候，上帝在那里，他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请大家读出好吗？十八、十九节，预备起。经文就好平铺直述的来到话俾我哋听一啲好基本嘅资料。但係喺呢个 论述嘅里边咧，其实冇乜嘢话到俾我哋听咧，当事人约瑟嘅内心挣扎，或者佢情绪上面嗰种嘅波动。我今日咧好想同大家一齐嚟多少少进入约瑟嘅世界嘅里边。嗱，马太咧冇话俾我哋听佢点样知道玛利亚系怀孕嘅，所以咧今日我哋喺呢度咧，我哋冇法子嚟到凭空嚟到去猜度。事实系乜嘢呢？就系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咗孕，佢更加知道佢自己唔系呢个 B B 肚里边 B B 嘅父亲。我想同大家埋身少少，各位在座弟兄，倘若系你，系你嘅未婚妻系咁样，你会有咩反应啊？一个犹太人喺个犹太嘅文化嘅里边，喺嗰个传统里边成长嘅人，佢又会有咩反应啊？如果按《生命记》嘅第22:23-27，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咧，婚前性行为系乜嘢呢？系定之为淫乱嘅，一经揭发。是死罪难逃。这段经文其实讲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男的和女的行淫处理的方式就是一并处死。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城的里面，男的强与已经许配了的女子行淫，但是在过程里面女的没有叫救命，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一并处死。而第三个例子就是在田野，在城的外面，在郊野那里，男的强与已许配的女子行淫，女的在那里叫救命，不过因为在荒野的缘故没人救她，没人帮她，于是乎个处理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杀死那个男的。不过呢，我们要认识呢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其实唔系，其实系讲紧奸淫啊，系讲紧性行为，或者婚前以许配人嘅婚前嘅性行为。而呢段经文呢，其实唔系讲怀孕啊，系嘛？所以大家都知咧，即系怀孕咧比婚前性行为更加严重。点解？因为我哋知道咧，一次嘅性行为就唔表示咩啊，就一定怀孕嘅，啊可能系好多好多好多次嘅。所以如果你从玛利亚角度或者从约瑟角度嚟到思想嘅话咧，其实头先讲嗰三个例子咧都帮唔到佢哋嘅，冇法子可以去辩驳嘅。所以约瑟好清楚知道，如果将玛利亚已经怀咗孕呢件事公诸于世呢，其实玛利亚生命堪虞。所以就算是在今日的社会的里面，如果你知道你的未婚妻怀咗孕而自己不是经手人，可能你会嬲到飞起。你会觉得被背叛，你会觉得被欺骗。又或者咧，你会心痛欲绝，因为咧最爱嗰个人，其实佢唔爱你。但系喺呢度，圣经话俾我哋听，约瑟嗰个嘅挣扎唔系呢啲嘢，即系话俾我哋听，约瑟佢仍然好想维护玛利亚，佢喺度左思右想，而喺呢个情况嘅时候，佢深深觉得自己唔可以娶玛利亚。他觉得他必须来到放弃这段的婚事，但是同时他又很想保存玛利亚，他不想因为他将要做的决定来到伤害到玛利亚。这个就是他内心里面的挣扎，究竟可以怎么做呢？这件事是他非常之严重的事，因为当中呢起码涉及两条命，玛利亚的命或者 BB 的命，甚至乎都涉及他自己的性命。 在这件事的处理里面，他不可以跟其他人讲，因为可能你被其他人知道的话，这件事就可以泄露出去。所以在他们左思右想的时候，他处处的碰壁，可能因为这样太累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睡着了。第二十节，他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弟兄姊妹，发梦是一件很奥秘的事，很隐藏的，很隐密的，很私人的，完全不是在你和我的控制的里面的。有多少人发完梦之后仍然记得梦境是什么的？好少的，是吗？而圣经呢，就是在记载，记载什么？记载约瑟发梦。约瑟都很多梦发的，如果你看第一章和第二章马太福音。是一个呢，就私人到不可以再私人的空间的里面。是一个呢，隐蔽到不可以再隐蔽的空间的里面。而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差派使者去到那里跟约瑟讲的。而跟他讲的东西呢，不是一些虚渺或者是飘渺空泛的东西，而他讲的东西呢，是约瑟记得晒的。每一句都记得晒的。头先我问你记不记得你梦境是什么，大多数都不知道，不记得了，可能只是害怕，多数害怕为主，我不知道你了。而是发梦里面所讲的每一句都是切切实实的，来回应他的状况，来去帮他，来去解决他遇到最大的问题。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他要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上帝要约瑟知道什么？上帝要约瑟知道，就是上帝认识他，他知道他的名字，他知道他身体里面流住的是皇室的血统，他是大卫的子孙，他知道他当下正在处理着，就是他和玛利亚之间的婚事的问题，在当中他惆怅不已。他知道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一个男胎，他知道这个 BB 或这个怀孕的这个婴孩，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个使者所讲的每一句都是一次中的。我怎么形容它呢？就好像你去听个交响乐的时候，那个敲击手砰砰砰，每一下都是硬的，每一下都是重的。上帝的信息是什么？上帝的信息在那里就跟约瑟讲，他说我知道，我在这里，我关心，我明白，我会帮你。上帝说不要怕，不要怕。弟兄姊妹，约瑟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这个就是约瑟所经历的上帝。今日你和我的挑战，就是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确信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就是一位这样的上帝。没错，上帝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是自有永有的，他是能力，是荣耀，刚才我们唱诗歌都这样说，是权能，是至圣尊荣，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上帝同时是一个苦咒人的上帝，是体贴人的，是明白我们的，是关心我们的上帝。而昔日的上帝就是透过使者，当约瑟在左右两难的时候向他显现，为了就要告诉他，他 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你和我愿不愿意相信，你和我愿不愿意接受，在你和我生命的里面，无论我们在什么处境，无论你今天面对什么艰难，无论今日你和上帝是什么关系，上帝跟你说，他说我知道，我在这里，我与你同在，我关心你，我明白你。弟兄姊妹，在你一生的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上帝？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是这样经历过上帝，而这个上帝必定再不是一位虚无缥缈的上帝，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上帝，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活在你生命的当中。正因为这样，所以你必定会很热切的，你要向人和其他人你要去讲述，你要宣讲你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你会见证他。刚才我们唱诗歌说全福音，是不是？就是如果你真是这样经历上帝，在你生命的里面你这样经历过他，你必定会传福音的。是一个呼，是一个应，彼此紧靠着。等姊妹，我们不可以问呢，就是今日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生命，你先知道，我先知道我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倘若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没有这样经历过上帝，今日上帝就透过约瑟这个见证来到去跟你讲，跟我讲，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一个这样的上帝的手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来到去回应上帝，是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那位，是那位存在的上帝，你认识我，你明白我，你知道我，你会帮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大家你闭上你的眼睛，在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很愿意跟上帝说，上帝，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这里，我知道你认识我，我知道你是那位与我同在的上帝，我知道你关心我，我知道你明白我。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面对人生的高高低低，我可以不怕，因为你是那位会帮助我的上帝，你会引导我，你会加我力量。如果你心里面真是这样说，上帝告诉你听，我知道，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圣诞节做什么其他意思呢？圣诞节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的而且确与人同在的上帝。而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其实有另一个主角一直隐藏在背后，没有发过一句声，亦都没有在梦中里面来到显现，但是他的生命却因为这件事的发展而正在命悬一线。我估大家都知道我想讲哪个，玛利亚。第二点，请大家读我好吗？在人完全无助，面对着困境，深感无力之际，上帝会出手帮助，他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玛利亚所面对的困难是比约瑟所面对的困难大得多的。 因为玛利亚所面对的是死亡的危机，而且不是她一个人的生死，也包括她肚里面的 BB。 所以在某角度来讲，约瑟是有得选的，玛利亚是没得选的。玛利亚在是不是被休的事上面，她没得选的。玛利亚她被当这件事揭穿的时候，她是不是要面对死亡，也不是她有得选的。她没有决定权，她没有什么可以做，而她和她 BB 的生命在人的手的当中，而他连可能发声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我在这里想，一路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呢，当我要处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忽略了玛利亚，我们不可以当他不存在。我一定要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将他包括在当中，我们要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因为上帝由始至终，其实上帝没有忘记过他，上帝今次出手亦都是为他，上帝眷顾他所爱的人，上帝保护那些愿意信服的人，将生命交在上帝手里面的人。我不知道有一天，如果约瑟将他那晚的经历，发梦的经历跟玛利亚讲的时候，玛利亚会有什么感觉。我在香港舞会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带了个妈妈来参加我们的长者的参加教会，后来我们就邀请了她去长者的团契里面，我们认识她，我们关心她，我们同她传福音。伯母就很快脆就信了主，亦都乐意在当中去接受水礼加入教会。所以呢，我们教会呢就要去上不同的课程啦，跟住会要找牧者呢，找执事呢来到去问他心事呢等等。咁呢，嗰次呢我们问他话呢，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咁呢他就喺度同我们讲个故事。他话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大陆要偷到去澳门，一个女人孭住个仔。他说坐在偷渡的船上面，架船抛抛抛抛抛抛到呢，就那些不搭惯船的人就顶不顺的，抛到他呢就很辛苦，五颜六色啦，在那里猛呕吐啦。有没有人试过晕浪的？那么少人的？我今次坐飛機呢，由頭拋到落尾好辛苦，可能因為上機之前食嗰啲嘢，個胃就好唔舒服，飆曬冷汗，飆曬冷汗嘅時候呢就開始急啦，點算呢，驚嘔呀，係咪快快手去前面摸搵個袋出嚟擺定喺前面，好辛苦，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一个折磨来的。所以呢，在他坐那个偷渡船去澳门的时候呢， finally 最后见到陆地了，哇，好开心。不过呢，未到的时候呢，船仲在海岸边的时候呢，那些蛇头呢已经开始咩催他们快点准备落船，因为他们很怕咩呢，驚啲水警喺嗰啲地方就捉佢哋，快啲落船，落完船之後快啲上，快啲離開，跟住佢哋快啲開船走。咁所以呢就個個都準備好，佢孭住個仔，咁呢就未埋到岸啫，佢啲蛇頭已經叫佢哋落船啦，所以要間水上岸。点知佢好辛苦啊，孭个仔啊，先至咧落咗船，开始向外边行嘅时候咧，行下，因为嗰阵时系月黑风高啊，即系好黑嘅，睇得唔清楚嘅。去到嗰度一睇，大镬啊！原来喺岸边跟住上嗰条路咧，系条好斜嘅山坡嚟嘅。佢嗰阵时已经散晒噶啦。深呼吸，唔知点算， 呆晒喺度。同船嗰人跳咗落船之后就鸡咁脚就走啦。佢喺度呆晒，唔知点算。当然又好冻啦，又好黑啦，又好惊啦。佢冇讲佢当时嘅 B B 点样。他说当他正在在那里无助的时候，不知怎么算的时候，周身都软的时候，突然间看到那些在山坡上面上山的那些人，就是他同船那些，有一个走回转头走一走一走望下来，一个后生仔，同船后生仔来的。于是乎这些后生仔就见到他行不动啊，所以似乎走返转头就拖拖拉拉咁帮佢呢上咗个斜坡。佢话呢行到唔知边度呢，於是乎搵到个士多，打咗电话就叫亲戚，就搵的士咁嚟到接咗佢。於是乎就成功偷渡去咗澳门，辗转就去咗香港。嗰次佢分享，佢话呢喺佢信咗主之后啦，其实佢话佢回望一生嘅时候，唔知点解就谂起呢件事。咁伯母咧就讲说话有啲乡音嘅，直情系上帝差遣派使者帮我嘅，即系嗰个后生啊，嗰个年轻人啊，牧师真系呢个直情系上帝差派嘅使者。咁我哋喺度听佢分享佢嘅见证嘅时候咧，我哋好为佢感恩，系嘛？即系喺人生里边，上帝提翻醒佢呢样嘢。原来在他人生某些的时刻，他未信主的时候，上帝已经眷顾他了。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有些事你搞不定的时候，在绝路穷途的时候，上帝在那里来到临到你，帮助你。好似刘先生所讲，如果你生命里面经历过呢啲事，你一生都唔会磨灭呢啲嘅事情。不过如果你生命未经历过呢啲，你会唔会都好乐意翻到主嘅面前话：主，我未经历过呢啲，不过我愿意喺呢度。我睇玛利亚嘅时候，佢嘅生命嘅时候，我愿意相信你就系一位咁样嘅上帝。你喺我生命里边，可能去到某个位，当我好无助嘅时候，你都喺嗰度会帮我，会帮助我。上帝嘅拯救唔单止系个人嘅。上帝的拯救不单止是那些愿意回应他的人的，愿意顺服他的人的，而上帝的拯救亦都是整全性的，亦都包括那些呢在那不断拒绝他、叛逆他，而且周而复始地离开他的。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在人顽梗、叛逆甚至拒绝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恩慈对待，对人不离不弃，他仍然选择作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第22、23节不读了，刚才我们读了。不过呢，如果你是犹太人，当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或者那个使者同约瑟讲的时候呢，如果你熟旧约，你必定会知道呢一句经文的出处是在哪里的。这句经文的出处是在出处于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那里话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咁以赛亚书七章第十七第七节到第十七节，其实系讲啲乜嘢啦？呢个系喺昔日嘅先知以赛亚嘅年代，当时嘅以色列民咧已经分为咗 南国同埋北国，以色列同埋犹大。而当时嘅以色列咧，其实已经系被亡噶啦，喺被亚述所嚟到去击败，成为咗亚述嘅附庸国。所以喺嗰个时候咧，就以色列嘅王咧，比加咧就好想咧脱离亚述嗰个嘅控制。於是乎咧，佢就嚟到去勾结亚兰，就咧好想嚟到去揾埋犹大咧，以至三个国家三个咁样嘅政权咧，於是乎一齐嚟到集合力量嚟到对抗亚述。喺嗰时候，呢、這个就系呢个故事嘅背景。就好可惜，当时嘅犹大国阿哈斯咧，却唔愿意咁嚟同佢哋联盟。喺嗰个时候咧，這個、阿哈斯咧反而咧就去揾亚述，就希望咧靠呢个大佬嚟到去对抗当时嘅以色列同埋亚兰。而喺呢个时候，上帝咧就同阿哈斯讲说话啦。佢话你唔应该咁嚟去做，你唔应该走去揾亚述嚟到去顶得住以色列同埋亚兰。你要揾嚟揾我，你唔好揾佢。咁于是乎，上帝就透过先知咧讲咗呢番嘅说话。佢话嚟啦。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俾你好清楚睇到我系会帮你嘅。但系点知当时先知同当时嘅犹大王阿哈斯咁讲嘅时候，阿哈斯却系公然嘅嚟到拒绝上帝。佢话好大条理由，佢话我唔会试探耶和华噶。因为咁个缘故，上帝就因为阿哈斯嘅公然拒绝咧，就透过以赛亚嚟到去同阿哈斯讲咗呢番嘅说话，就话你我必有同类咧，你怀孕生子，你要俾佢起名叫以巴内利。在这样的情景里面讲这句说话，所以这个情景是什么呢？这个情景是当上帝说愿意帮你的时候，而人仍然是去抗拒上帝，不用你上帝说你求吧，你求吧，你求一个兆头，我会给你，告诉你听会是怎样。人话俾上帝听 ，no， 唔使你。上帝嘅百姓喺度拒绝上帝，上帝嘅百姓唔要上帝嘅拯救。丁兆文，如果系你系上帝，你会点做啊？可能我哋会话，咁啊抵你死啦！死就死吧，你要死你去啦，是吗？我好记得呢，喺我个仔，我第二个大仔岁龄嘅时候呢，就我喺香港牧会啦，我妈妈喺美国啦，所以呢我哋有机会呢就会去探我妈妈，即係放年假嘅时候就去探佢。咁嗰次係我仔第一次坐飞机。咁我哋就因为经济上面嘅问题啦，於是乎呢我哋要转机，我哋唔係坐直航，咁呢就我哋係去大韩去首尔，然后呢就飞过美国，然后呢就返转头又係咁样啦，掉返转头。嗰次呢就係去嗰时候冇乜问题，返嗰转真係好攞命。点攞命呢？就係、是、我个仔由头到尾都冇瞓觉。我仔嗰时岁龄，由头到尾咧就喺个飞机里边咧，由飞机头走到飞机尾，飞机尾走到飞机头，嗰十零个钟头就系咁样啊！ 经济客位又去啊，商务客位又去啊，啊，好似头等嗰啲想都想上去啊，我哋咧就喺后边跟住佢。咁咧，我同我太太咧就喺整个过程当中咧攰到不得了，好唔容易挨到去韩国首尔。感謝主啊，咪落機啊，係咪喺機場呢有幾個鐘頭可以呢就等機嘅時候必定瞓啊，掛大佬係咪啊，點知去到首爾嗰度呢又係喺個候機室裏面呢就走嚟走去走嚟走去，真係慘啊。即係跟住佢未走又驚佢跌親個碎靈，係咪好細個，咁好唔容易就捱到去，后来上机了，上机之后都没瞓，个仔又没瞓，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于是乎呢就搞他瞓啦，兑支奶他喝啦，都是不肯瞓。不肯瞓于是乎就，但他知道他攰到抽筋的，于是揽住他。咁呢其实喺即係我哋观察到，其实佢想瞓不过瞓唔到。咁喺个过程嘅里面呢就喺度大声喊喺屋企嘅里面。咁我哋就揽住佢，佢猛喺度撑撑撑撑撑。喺嗰次嘅经历嘅里面呢，我就感受到呢其实无论佢点撑呢我都揽住佢。我知道佢唔搞唔掂，我知道係佢 handle 唔到呢咁嘅情况。喺嗰个时候，我唔系要打佢，唔系要闹佢，唔系要砌佢。喺个时候，我系要揽住佢。所以喺嗰次嘅经历嘅里边，我明白咧，就上帝对人嘅爱，对嗰啲抗拒佢、拒绝佢、叛逆佢嘅人嘅爱多少少。上帝就系咁样嚟到去对待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圣诞节是什么？圣诞节是上帝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这个爱是伟大到不得了。就是当我们拒绝上帝的时候，我屡屡的来到去背叛他的时候，上帝屡次用慈诚爱索将我们拉回转头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是在背叛上帝。圣诞节告诉我们，圣诞节是一个位不离弃上帝，是一个位不离弃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仍然愿意爱我们的上帝，愿意拯救我们的上帝。必有同类，华人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就是这个信息。弟兄姊妹，有什么爱是大过这个爱？大过上帝的爱，大过这个以马内利的爱，这个不离不弃的爱。弟兄姊妹，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多少次是抗拒上帝？我们有多少次是悖逆上帝？你有多少次是令到上帝伤心难过？我们做一些上帝叫我们不要做的事。不过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透过引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就是那位以雷而望的上帝，那位父亲在等待，在挽回，在很愿意你和我来去回心转意。今天你和我何等平衡，我们有位这样的天父，我们岂不可以来去全心的来去感恩。所以我再问这个问题，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约瑟、玛利亚、上帝，还是人类？你再想一下吧，好吗？所以你到如果到这里你想不通的话，回家今晚就再想一下。请大家读啦，好吗？希望你再读一次的话，今天的信息能够进入你的心里面。预备起。 在人完全无助面对的困境无能力的时候，上帝会出手帮助，他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在人顽梗勃逆甚至拒绝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恩慈的对待，对人不离不弃，他仍然选择了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弟兄姊妹，如果你所信的上帝是一位这样的上帝，你必定会同人介绍他是怎样的，是很自然的，你会有那个的动力在里面同人讲的，今天你同埋我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过上帝，真是有这样的上帝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就多谢你，多谢你，因为你今天告诉我们你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你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你是一位在我们很困难的时候你同我们同在，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你同我们同在，在我们当我们仍然勃逆你的时候，你仍然的爱我们，仍然的愿意挽回我们，仍然的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有这个提醒，给我们深深的知道，又给我们去回望我们一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又或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是一位这样的上帝，好叫我们这样经历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要乐意同人来去分享，来去传讲，愿这个普天同庆的信息透过我们这个我把嘴，透过我们这个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向我们的身边人来讲。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门。